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鹰派与鸽派。1937年11月的伦敦，与德国总理府的那场会议几乎同时，英国上议院领袖很快将就任外交大臣的哈里·法克斯勋爵正在为访问希特勒做准备，他希望和这个德国独裁者就中欧的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向着更加积极的绥靖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反映了5月28日取代鲍德温的新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主张。也许可以说，鲍德温卸任首相选择了一个好时机。前一年12月，爱德华八世国王为了迎娶离过婚的美国人沃里斯·辛普森夫人，宣布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乔治六世。鲍德温灵活地处理了那场逊位危机，他辞职前两周，新国王加冕。当时英国正在从经济萧条中逐渐恢复，又避免了荼毒欧洲大部分的政治极端主义，全国上下一时间展示了爱国的团结。鲍德温对爆发战争的前景十分忧心，他辞了职，也就摆脱了应对欧洲即将陷入的长期严峻国际危机的重担。哈利·法克斯11月19日见到希特勒的时候，主动提出英国政府可以接受通过和平演变来改变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目前地位，但强烈希望避免深远的动乱。此话在希特勒的耳朵里不啻天籁，他对哈利·法克斯说，自己无意吞并奥地利或使之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其实希特勒暗地里正在为此目的而努力。哈利·法克斯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非常诚恳，愿意和英国建立友好关系。希特勒曾说，解决英国在印度难题的办法是开枪打死甘地和几百名国大党成员，直到秩序得到恢复。与这么一个政治领导人打交道，温文尔雅的英国贵族哈利·法克斯显然不是对手。哈利·法克斯回国后向英国内阁报告时，向大臣们保证说，希特勒没有马上动手的想法，还建议给他一些殖民地，这样他在欧洲就不会那么咄咄逼人。张伯伦认为哈利·法克斯的访问是一大成功，他在写给妹妹的私人信件中说，虽然德国人想统治东欧，但是他觉得只要德国不使用武力对付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保证不采取行动阻止用和平手段促成变化，两国间就没有理由不达成协议。这是新的更积极的绥靖，想通过与德国建立双边关系并对中欧的领土改变做出让步来寻求妥协。对此反对最激烈的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但他自1938年1月开始生病，去了法国南部养病，他不在期间外交事务由张伯伦亲自处理。艾登心力交瘁，又与张伯伦局语不断，遂于1938年2月20日辞职。他的继任者是绥靖政策最积极的鼓吹者哈利·法克斯勋爵。英国政府十分清楚本国防卫力量薄弱，履行全球责任力不从心，所以积极寻求与希特勒达成妥协。这样的英国却成了德国在欧洲扩张的唯一主要障碍，真是令人无法乐观。1937年11月，法国总理肖当和外长伊冯·德尔伯斯去伦敦听取哈里·法克斯与希特勒会见的情况通报时，巴黎已经承认法国的外交政策高度附属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法方问到法国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万一受到侵略，除了法国的支持外，能否也从英国那里得到支持？张伯伦不置可否，只说捷克斯洛伐克离得很远，我们和他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事实上，肖当私下承认，德国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来扩大他在中欧的影响力已是不可避免，所以他乐得让英国充当绥靖的主力。1937年11月，贝尼托·墨索里尼也许正在罗马回味他几周前对德国的国事访问。希特勒为接待这个轴心国伙伴使出了浑身解数，使墨索里尼眼花缭乱，大为折服。月初， 意大利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了德国和日本于前一年秋天达成的这项协定。表面上，这项协定针对的是苏联。然而，在意大利加入协定之前，希特勒的外交特使、时任德国驻伦敦大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普已经道出了该协定的真实意图。他解释说，英国人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实现英德友好的建议。希特勒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派里宾特洛普去伦敦当大使的。他使得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相信，反共产国际协定实际上很清楚是反英的，是在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间加强军事联系奠基。意大利被德国牢牢锁住。1938年1月，意大利军队接到指示，里面首次提到德意联盟对抗英法。非常清楚自己备战不足的意大利军队，只能希望战争不要来得太快。在莫斯科，斯大林在1937年主要忙于通过大清洗来打击红军的领导层。在外部观察者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发疯。希特勒就是这么看的。那年12月，他对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佩尔狠狠地说，必须消灭掉。然而，苏联并非希特勒的当务之急。他一个月前对德国三军领导人描绘的图景也没有包括苏联。苏联领导层认为，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最极端、最具侵略性的形式，早晚必有一战。他们日益坚信，西方民主国家在鼓励希特勒转向东方，为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火中取栗。斯大林自己的东部边界上也有隐患，伪满洲国和苏联接壤的地区形势紧张，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形成重大威胁，战争迟早会爆发，但拖得越久对苏联越有利。苏联的军事机器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斯大林的选择越来越少。鉴于西方民主国家明显的软弱，以及他们如此急于对希特勒妥协，苏联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里维诺夫提倡的集体安全政策日益受到冷落，逐渐得到重视的另一个选项是试图以某种形式与德国交好。1922年，拉帕洛条约签订后，苏德在20世纪20年代以经济互利为杠杆做出的安排可以算是先例。但是，希特勒在1937年9月的纳粹党大会上刚刚再次表现了他骨子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这使苏联就连间接向德国示好都困难重重。斯大林的第三个选择是接受苏联在国际上被孤立的状态，加快扩军步伐，同时祈祷战争不要过早降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办法。在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首都，政治领导人在1937年晚秋深切意识到欧洲军事的巨变，也明白自己的选择有限。显然，他们无力控制欧洲大国的行为，却又受制于大国的一举一动。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表明，靠国联来实现集体安全早已此路不通。法国及其盟国关系网曾经是可靠的保护者，但现在法国的国力大为减弱，它的内部分歧和经济困难有目共睹。英国显然在维护中欧现状上没有重大的利益牵涉，德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在填补英法留下的真空。各国的自身利益和彼此间互不信任或敌对的情绪阻碍了军事合作。与此同时，德国的力量在显著加强，在他的任何扩张行动中，中欧各国必然首当其冲。中欧弥漫着一片紧张焦虑的气氛，维也纳和布拉格尤其有理由担忧，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孤立无援，法国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紧跟英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捷克人的可靠盟友。奥地利失去了意大利的保护，最有可能成为希特勒首先打击的目标，他肯定很快就会出手。在远离欧洲之处发生的重大事件，最终对欧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自1937年7月起愈加穷兵黩武，强横霸道，对中国开展了野蛮的侵略战争。他犯下的暴行包括当年12月疯狂的日军对南京平民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这些暴行造成了美国孤立主义情绪缓慢但稳步的减弱。罗斯福总统在三个月前已经表示，需要圈禁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势力。然而，美国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这使英国倍感沮丧，他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日本侵略的直接影响。尽管如此，自1937年起，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抗开始加剧，最终把他们两国拉进了一场全球大战。也是在那时，罗斯福意识到需要使美国公众舆论明白，如果欧洲遭到德国侵略，美国是无法独善其身的。1938年2月4日，柏林突然宣布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大换血。作战部部长布隆贝格和陆军总参谋长弗里奇被解职，希特勒亲自担任改组后德意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他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进一步巩固，军方领导的地位大为削弱，德国不惜万金秣马厉兵，恢复了往昔的名声，提高了国际地位。忠于希特勒的人对此甚为认同，他们在人数上完全压倒了害怕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的人。德国的经济界精英或政府高官从未完全放弃重振德国的希望，所以也一边倒地支持希特勒政权。希特勒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软弱和分歧巧加利用，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成了身负众望的独裁者。德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大大巩固了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庞大多层次的纳粹党是他统治的组织基础，也是不断动员民众支持的机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强大稳固，没有任何像样的反对派，有组织的抵抗早已被根除，只有军事政变方可有效挑战大权在握的希特勒，但当时尚未出现这方面的迹象。1938年2月初对政权领导层进行的重大改组中，除了军方的布隆贝格和弗里奇之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离职，他就是立场保守的外交部部长诺伊拉特。在这个关头，鹰派的里宾特洛普取代了他。里宾特洛普是希特勒的应声虫，自担任驻英大使未能完成使命之后，就对英国切齿痛恨。希特勒通过对军官团和外交使团高层人员的大规模调整，把与他的高风险对外政策步调一致的人安插到了关键的岗位上。现在，他做的任何决定都不会有人反对了。希特勒周围的人猜测，他很快将会有大动作。希特勒随从中的一个高级军官在日记中写道，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一定在发抖。不到一个月后，奥地利政府就在柏林的高压下屈服了，德国军队开过了奥地利边界，德国很快就起草了将奥地利并入大德意志的立法。3月15日，希特勒在维也纳的英雄广场对狂喜的人群宣布，我的祖国并入了德意志帝国。如他所料，西方民主国家除了敷衍了事地提出抗议之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接下来，希特勒对奥地利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人进行的残酷迫害同样没有激起巴黎或伦敦的任何反应，也没有使张伯伦放弃有朝一日和德国人重新开始和谈的希望。此时，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暴露在希特勒的虎视眈眈之下，肯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早在奥地利落入德国之手以前，英国和法国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却完全不同，它因其地理位置而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它是法国的盟国，也和苏联结了盟，法国又是英国的盟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动手很可能导致欧洲大战。在德国看来，捷克斯洛伐克位居中欧的咽喉要地，又同西方和东方都有盟友关系，有可能成为危险的战略隐患，它的原材料和军火对德国备战当然也极其宝贵，但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一招险棋，德国可能会因此陷入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战争中，而德国的一些军方领导人，特别是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则确信那样的战争德国是打不赢的。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不肯鼎力相助，就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时，法国国防部部长爱德华·达拉蒂却对政府说， 法国不能向捷克盟友提供直接军援，同时法国军方领导人也不认为苏联红军会向捷克斯洛伐克伸出援手。几周后，法国领导人了解到，英国不肯保证在德国攻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整个1938年夏季，西方强国的立场一直未变。法国尽管信誓旦旦地说支持盟友，但没有英国，法国不会动手，而英国又不肯进行军事干预，捷克斯洛伐克人实际上只能靠自己。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也不太平，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这与之前奥地利的情况非常相似。苏台德地区的德裔少数族裔日益受到纳粹的影响，他们遭到了占人口多数的捷克人的不公平对待，虽然远不像德国的宣传描绘的那么严重。他们的领导人康拉德·亨莱因在希特勒的挑唆下故意提出了布拉格方面绝不可能接受的自治要求。在西方国家看来，亨莱因的要求至少有些是合理的。希特勒宣称他只是想让受迫害的德意志族人回到帝国的家园，这更坐实了西方国家的想法，认为他不过是个极端而又固执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追求的是把德意群体纳入帝国这个有限目标。未能认清希特勒的动机是造成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场把欧洲推到又一场战争边缘的戏中，德国的无情、捷克的无助和英法的无力都扮演了角色。各国都虚张声势，剑拔弩张，紧张不断升级，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就在那年夏天，希特勒做出了宁可冒与西方国家打仗的风险，也要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备战计划确定，要在10月1日之前发动进攻。为了造势，希特勒把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激烈攻击又提高了一个调门，并公开声明，他除了解决苏台德问题，在欧洲没有进一步的领土要求。内维尔·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只是想把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9月中，他两次飞往德国与希特勒会谈。9月15日，张伯伦第一次访德归来后，乐观地相信很快可以与德国达成协议。所谓协议，就是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拱手送给德国，以换取希特勒宣布放弃使用武力。张伯伦私下表示，希特勒虽然冷酷无情，但言而有信。这位英国首相很快会发现自己关于希特勒诚信的假设错得多么离谱。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对可怜无助的捷克人强力施压，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打起仗来，就不要指望英国或法国的支持，以此迫使他们同意割让领土。9月21日，捷克人终于顶不住了，他们满怀最深切的不甘和遭到背叛的悲愤，屈从了英法的要求。然而，希特勒并不满足，他在9月22日与张伯伦的第二次会见中反悔，拒绝承认英国首相以为一周前刚刚和他达成的协议。他现在要求德国自10月1日起就占领苏台德地区，否则他就要用武力夺取。英国警告说，这将导致德国与西方国家的战争，希特勒却表示他不在乎。然而，希特勒私下里不再坚持使用军事力量完全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初衷，毕竟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逼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把希特勒想要的土地拱手交给他。捷克斯洛伐克人被强压着接受了对其国家的肢解后，德国与西方国家的分歧就只剩下一些小问题了。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佩尔言简意赅地指出，不能因为接管的模式打世界大战。但是战争一触即发，希特勒咄咄逼人，引起了张伯伦内阁中包括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的一些成员的反感。9月25日，他们反对接受希特勒的最后通牒，法国和英国同意派遣特使去柏林警告希特勒，如果他胆敢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法英两国就对德宣战。法国开始动员征兵，英国下令舰队进入备战状态，苏联也在动员，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人们手忙脚乱地企图召集会议来找到解决办法。墨索里尼出面促成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四国会议后，终于实现了突破。 苏联不在受邀之列，因为各方都不信任他。作为这出戏的高潮，四国会议于1938年9月30日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会的情况下，几个大国把他们的国家切割肢解，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强迫另一个民主国家屈服于一个独裁者，任其欺凌。布拉格关于此事的官方公告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向全世界抗议在慕尼黑做出的决定，该决定是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做出的。德国的人道主义作家兼出版家弗雷德里克 W. 尼尔森唾弃德国的非人道政权，看穿了纳粹政权一意孤行要发动战争，遂于1933年10月离开德国，流亡到布拉格，后来被迫移居英国，然后又迁至美国。他写给张伯伦和达拉蒂的公开信无疑表达了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怨愤，不要欺骗你自己，他如此告诫英国首相，今天对你的赞扬不久后就会变为对你的诅咒，因为人们很快会看到这个和平之举的种子将结出怎样的毒果。他对达拉蒂的批评同样辛辣，在攻陷巴士底狱的风暴中诞生的伟大的法国，由于你的签字成了全世界的笑柄。至少在表面上，希特勒得偿所愿，苏台德地区马上就可以到手。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其余的领土，他毫不怀疑以后也必定是他的囊中之物。和平是维持住了，但是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张伯伦和达拉蒂回国时都受到了民众欢喜若狂的欢迎，慢慢的人们才普遍感到自己的国家向霸道的德国低头，乖乖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是可耻的，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当时人们意见不一，事隔几十年后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场高赌注的牌局中，希特勒拿到了王牌，张伯伦则是一手差牌，这一点没有争议。但他拿着这一手差牌又打得有多烂呢？张伯伦最差的牌是英国重整军备的状况，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达拉蒂面对的情况更加糟糕，两国的军方领导人都明确表示没有能力和德国打仗。其实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夸大了德国的军力，但是他们关于本国军力，尤其是空中军力处于严重劣势的结论是根据当时的情报得出的，事后才知道实情并非如此。其实德国当时根本无力开展使英法为之如虎的战略轰炸，也有些情报显示德国缺乏原材料，准备不足，无力进行大规模作战，但那样的情报或是被弃之一旁，或是得不到重视。军方领导人认定第一要务是赢得更多的时间扩军备战。即使如此，在危机正烈的9月26日，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莫林将军还是向法国和英国领导人指出，两国的军队若是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共同行动，力量会大于德国。如果需要发动攻势牵制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的话，法国在法德边界上部署了23个师，而德国只有8个师。如果意大利参战，甘莫林提出可以挥师向南，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法意边界，进入波河河谷，打败意大利之后转头北上维也纳，从那里去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人。但甘莫林说的有一点让人不太放心，他说法军挺进时如果遇到德军猛烈反击，就退回马奇诺防线之后。对德国人，法军和英军都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心理，法国人尤其如此。然而根本的问题自始至终是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在1938年以前很久就出现了，之前的5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弱点暴露无遗，多次表现的既看不穿希特勒的真实目的，又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束手无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936年莱茵兰的再军事化。希特勒的德军加强军力的时候，英法两国袖手旁观，结果1937年5月张伯伦就任首相时，德国的军力已相当强大。另外多年来英国一直在裁军而不是扩军，在经济衰退严重的那几年还要分散兵力，在临海以及远东和地中海执行任务。由于法国政局动荡，经济困难， 张伯伦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他不仅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德国的扩张要求做出让步，而且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认为自己知道希特勒想要什么，能对付他，而且劝说他接受对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张伯伦本人对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反映了他的这种信心，有时他竟然置外交部经验丰富者的建议于不顾。他自信的一个表现是，他九月中首次访德时和希特勒进行了一对一的谈判，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甚至没有陪同出访。若是在后来的年代，人们一定会开展广泛的国际外交来力图缓解紧张，但跨大陆的穿梭外交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国联基本上不起作用，所以没有国际机构出手干预。各英联邦自治领已经在上一次欧洲战争中血洒沙场，不想再卷入战争，都支持绥靖。美国仍然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只在远处观望。罗斯福在1938年呼吁和平，却未采取任何行动。对美国从来没有好感的张伯伦不相信能指望美国伸出援手。无论如何，美国军力虚弱，哪怕想干预也力不从心。事实上，罗斯福听说张伯伦要去参加慕尼黑会议时，还打电报夸他好样的。可是罗斯福后来却将慕尼黑会议谁都能预见到的结果比作犹大对耶稣的背叛，与先前判若两人。因此这场戏的焦点集中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两人的对决之上，历史性的错配非此莫属。张伯伦一直坚信他能够和希特勒谈判达成和平，直到再访德国回来后，他遇到了忠诚的哈利法克斯和其他内阁成员的反对，这才开始产生动摇。到召开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张伯伦的信心又回来了。他甚至认为自己得到了希特勒在一张废纸上的签字，就是实现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并在回到英国后对此大肆宣扬。后来他对自己当时在伦敦欢欣鼓舞人群的感染下表现得喜气洋洋颇有悔意。冷静下来后，他认识到自己并未避免战争，只是推迟了战争的爆发。他直到于1940年去世时都坚持认为，尽管战争仅仅得到了延迟没能避免，但若是1938年就开战，结果会糟糕得多。他确信英国没有做好准备，他必须争取时间。如果英国和法国不顾军方领导人的告诫，不再等一年，而是1938年就投入战争的话，情况是否会好一些？人们就这个问题反复辩论，无休无止。的确，直到1939年，英国和法国的军费开支才开始与德国比肩，这两个民主国家才开始认真备战。但是那年德国也并未放慢扩军的步伐，而且已经有了前四年大力发展军备的基础，所以他的军备也比1938年加强了许多。他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力，攫取了该国的原材料和军火工业，等于如虎添翼。事实上1939年力量平衡的某些方面已经向德国倾斜。慕尼黑之灾能否避免，也是自那以来受人热议的题目。一贯反对绥靖但基本上孤军奋战的温斯顿·丘吉尔在1938年明确呼吁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结成大联盟来威慑希特勒。后来他坚称，若采取威慑而非绥靖的战略，仗就打不起来。工党和许多其他左翼组织都支持建立大联盟的主张，然而这个战略永远不可能获得英国或法国政府的支持，因为他们对苏联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关于斯大林大清洗的可怕传言更加剧了他们对苏联的厌恶。建立大联盟确实是威慑希特勒的最好方法，但这个主意能否付诸实施却很难说。苏联的立场是，一旦法国履行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他也将随后跟进，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使苏联想出兵，罗马尼亚和波兰也不会允许苏军借道。不过罗马尼亚表示可以让苏联飞机飞越他的领空，苏联空军做好了部署，一旦法国出手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即可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部分红军部队也接到了动员令，但是斯大林在危机期间始终小心谨慎，静观事态发展， 对卷入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高度警惕。无论是从东边还是西边，大联盟对德国可能构成的威胁都从未成真。若能通过组建大联盟对德国形成威慑，也会鼓励德国内部新生的反对派。当年夏天，一些军方领导人和外交部高官秘密策划，准备只要希特勒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逮捕他。慕尼黑协定消除了他们采取行动的任何可能，他们的计划也许反正会胎死腹中，即使得以实施，恐怕也没有胜算。但是如果希特勒不顾军方重要人士的劝说，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犯了双线作战的兵家大忌，那么至少有可能会使他大受打击，甚至被推翻。从长远来看，这能否预防全面战争殊难料定，也许在某个节点，战争已经形成了不可避免之势。尽管如此，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受阻甚至倒台，战争的性质与环境就会完全不同。事实是，慕尼黑会议之后，战争对欧洲而言已近在咫尺。